我们就开始啊，我们今天的早上的时间的主日学，我们一起祷告。因为上帝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主日赐下这一日子，让我们可以被提醒你创造的一个美意，也被提醒你拯救我们的一个作为。特别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应当带着一个感谢赞美的心来到你面前以你所拣选的众儿女们用真诚的心把我们心里面所向你存的感恩把你在这个世界在我们的身边所摆下的各样的供应，我们来到你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同时也提醒了我们你也是拯救我们的主你透过你的爱子基督你为我们舍命使到我们虽然得罪了你我们过犯这个身后，但是主你却愿意把这个过犯归到你爱子的身上，使到我们这些罪人能够有与你和好的机会也同时也可以在这个地上操练我们成圣的工作也为你的福音被你使用来向身边的人来做美好的见证。主啊，你继续使用这样的一个日子每个主日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也提醒我们我们要去什么地方这样就使到我们每次主日的时候我们的心灵都能够再次的更新，也再次的知道我们将来有一天在你国度降临的时候我们要与你永远的同在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给我们能够一起来明白你的话心中也被提醒也有你的安慰跟引导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就来看这个上一次的内容上一次我们就完成了上一次还没完成因为是我现在记了十二章虽然很短，我们也只是讲了一半希望今天讲得完了因为重点是十三十三章开始是三位一体这个讲好久好久所以今天还没进入不就看时间了好，我快点了所以十二章它是延续前面十一章的内容如果你们还记得十一章就讲很多就是偶像因为天主教天主教的一个做法就是他们为了让应该是迎合迎合一些人的需求因为这些人有就是外邦信仰的需求天主教在中世纪的时候就迎合了许多许多异教的这些人士的一些做法，也包括了一些政治各样的这种压力所以天主教他就开始设立一些的雕像一些人的雕像还有其他古里古怪的你们如果今天去这些欧洲的大座堂你们也可以看到墙上有一些的怪物这些的很明显这些不是圣经的有一些人物你还猜得到是圣经的一些人物但这些人物他们是不是真的做这些事情呢？其实也不一定也是他们的一些传说连下来那些人有的就是圣徒啦，也不是圣经记载的有的是什么可以医病的啦，有的是可以行神迹的啦他们都把这些人的这个雕像都全放在墙上了，连很惊讶的就是不仅只是这些就一些的怪兽或是一些护手的一些怪物也放在教堂的外边不是里面外边连这些你就看得到中世纪的确是很开放的他们 就是他们很乐意的啊，就是吸收了，就是这些民间的东西，就是他们传，传到可能爱尔兰呐、这些地方啊，你们也知道，在地图上面，爱尔兰是比较偏北的哈，爱尔兰啊，或是瑞典啊这种地方，他们其实是比较开化的地方啊，就是比较多主要当时的人跟文化是在南方啊，所以北方呢就仍然还存有很多的这些民间信仰啊，一些什么古怪的东西啦，这些什么精灵啊之类的哈、巫术啊这些那么基督教传去那里的时候呢，就开始结合了，当然很离谱的东西不会进来啊，但是一些生活性的他们也觉得当时没有什么妨碍，所以就一直保存啊，所以今天你大致可以看得出中世纪的教会一方面是传得很远很广泛，但也复杂的很多，因为的确他们可能就是吸收吧啊，为了让更多人啊做信徒啊，他们就吸收了人的文化了，对吧？其实这个毛病一直都有的哈，你说宣教士早期到东南亚，就外国的宣教士他们其实也蛮开放的啊，开始的时候他们也允许中国人拜祖先什么，这些其实都有的啊，如果你查一下历史，在东南亚，在中国啊，一些早期的宣教士，他们当然一方面做很多善事啦，就开学校、开医院啊这些啊，但是呢，他们也尽量找共同点啊，所以当时呢，有一个课题就是他们可以同时敬拜上帝，但他们又可以拜祖先，因为他们认为拜祖先呢，不算是拜偶像。因为这是中国人纪念祖先的做法 ，OK， 所以当时有一个争执啊，但是可能就是为了扩展在东南亚的这个业绩啊，打引号了啊，就是要让这些宣教之友啊，能够在东方有一些的成效啊，不被民间这些百姓所排挤啊，所以就妥协了。研究认为说，这两者是可以区分的啊，拜上帝跟拜祖先是不同层次的，所以就设了一些规则，研究做了啊。当然后期的比较严谨的宣教士可能就会开始有反弹啊，他们就不愿意啊，觉得这个是得罪神的什么什么，所以你看出其实这个做法呢还是相当普遍的啊，连最后一个迹象就是现在了，你说现在还有现在呢就是跟穆斯林传福音，虽然我们也没有什么偶像，因为穆斯林本身都没有偶像啊，但是关键词就是穆斯林的神啊，就是阿拉哈啊，他也被很多宣教的机构呢翻译成为我们圣经的耶和华，就是这个我不用证明了，你随便找一本我们说印尼文或是马来西亚文的圣经啊的译本啊，你当然你们如果不懂马来文也就没问题了啊，好像我懂马来文，我一看OK， 每一个耶和华的字啊，就翻成是阿拉。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共同点嘛，对不对？就让穆斯林觉得说啊，我们拜的是同一个神，只是呢，我们解释的不同而已啊。今天你们来啊，听我们解释这位神是谁。哎，但是其实始终是同一个神来的啊，所以呢，没有什么变化的啊，你也不害怕，你不需要改教，你不需要放弃，因为是同一位上帝啊，只是我们 不同意啊，你们先知的这个讲法，那么好像可以比较容易啊，就吸引了穆斯林进到基督教嘛，对不对？因为你给他开了一条桥梁啊，能够找到共通性。好了，很聪明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人以后永远就是信阿拉的，所以他就算做了基督徒100年，他还是信阿拉的，所以他还是不得救。因为圣经说，这个上帝啊，就所谓的阿拉呢，其实是三位一体，所以阿拉这个名就是单一的神了、啊。你明白吗？你是很快从零一跳就跳到49分，差一分就及格了，把全部的穆斯林都推到这个天堂的门口了，可厉害了啊！但是他永远只是在那里，因为有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这个是他们永远不能接受的。Okay? 所以没有基督就没有上帝，所以这把钥匙永远不会给他们，所以他们是很快进到天堂的门口，但是他们不会进去。如果要进去呢，又得从头来，就回到原点，重新认识上帝是谁，就是要排除掉他们先知告诉他们的这个独一真神啊，他们所谓的啊，就是全能独一真神，这个观念要把它废掉，因为这个观念是从人来的啊。你要认识真神，你要从上帝自己讲，所以又变成你要从头认识说，哦，原来天底下只有一位神，这位神他是三位一体的什么？你要从头接受，不是白忙吗？对不对？就是半天啊，去买衣服啊。试了半天，看上了一件啊，最后，是夏天的衣服啊，所以不能买，因为现在是冬天，啊，就白忙了，最后是不能穿的啊，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要谨慎的啊，就是儿女们的信仰也是这样子的啊，很多父母是先做后面的，不做前面的。就先给他们习惯叫他们要祷告啊，要去教堂，要读圣经，但是其实没有建立他们的信仰，你就先坐后面的啊，就给他们的一种宗教习惯，给他们守，但其实他们就是永远在天堂的门口那边徘徊。为什么他们？因为他们没有跟耶稣有关系，他们只是跟这个宗教习惯有关系，所以他始终呢只是守着，因为他住你家啊，不是听你的，你给他的习惯嘛？啊，你说好像你规定他吃早餐、吃午餐，他也就做了，因为他住在你家嘛。那有一天他搬出去了，他不吃早餐，你也没办法。有一天你孩子开始自己赚钱了，自己生活了，他还听你那一套要祷告、要读圣经吗？他说不需要了，他说这个是给那些软弱的人做的，我现在独立了，啊，你现在。你靠我了啊！你老了嘛，你靠你的孩子啊。哎，你孩子说：“哦，你现在都靠我了啊！你说我还要靠神吗？我都不用了。”所以还跟你说：“你也不用祷了，你有什么需要找我就好了。”所以这也是很广泛的一种人的问题啊，就是人在信仰上，我们都很想要有一个善意啊，我们想要快快的达成，也希望对方。快快变得很像，啊，因为你给他习惯，他就看来像一个基督徒嘛，啊，整天上教堂什么什么，对，但是始终呢，就是没有在那个起源的关键上，有任何的作为哈，所以这周你还是要回到原点，啊，但这个回头开始呢是痛苦的啊。不谦卑的人其实是永远不会回来的啊。那么他的一生最后离弃神，也就是就是人的忽略了，对吧？就是说，如果他以后回不来，或是不愿意再回来从头开始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个机会啊，把那个最重要的先给他，所以他现在对 整个信仰就开始有反感啊，开始就有一种就是藐视的心态了，因为他已经学会了各种的术语了，他又会祷告，又会讲这个讲那的啊，就教会各样的事他都熟了很了，但就是不信。你看他觉得他不需要再信了，因为他教会都需要他了，他还信什么呢？他说不用了，啊，我就这样了。那就很可惜了，是吧？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了啊，这种的现象啊，从中世纪，后来西方好像瑞士这个国家也是改教啊，就是从这个错误当中出来啊，强调圣经，强调基督，对不对？啊，但是慢慢呢，500年过去了，哎，你看，哎，又重犯了，对不对？又开始，就是把信仰变成一种习惯，所以，很多的瑞士人啊，很多的法国人这些啊，当然法国还不算是基督教的地方啦，但是你说瑞士啦，一些北欧啦，荷兰呢，为什么又开始这个信仰又开始没落？又是犯同样的毛病啊，就是强加给孩子各种的宗教习惯，但是做父母的没有活出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所以最终这些人啊长大了，有钱了，顺利了，他们就公然就丢弃信仰，那因为觉得不需要，所以还是会发生的啊，但是他换了一个方式了，他会不断的发生。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个历史里头啊得到一个警戒啊，我们改不了这个迷失啊，这是整个社会啊，整个败坏的世界啊所走的道路。那最少我们的圈子啊，就是我们的家啊，我们所管理的我们自己啊，我们要常常啊看见这个是一个陷阱啊，不要给自己有一种假设或是欺骗啊，跟自己说我学了一套的习惯啊，反正人看我是基督徒，我就是基督徒。你永远要记得，你再怎么样标准做基督徒，你都永远胜不过法利赛人，就是犹太人中的那种很严谨的法利赛人啊，懂没？你怎么都赢不过他的了哈！你再怎么样懂啊，学什么？我们离法利赛人永远就是一大块的距离啊！包括今天任何的所谓神学家，跟法利赛人比都是皮毛啊！你们懂什么呢？现在的哈，懂一点德语啊，了不得了，这根本是小儿科。你知道法利赛人复杂到吓人啊！他们不仅是犹太人，他们是精通各种的知识。包括各样的玄学，就是玄学，你们知道啊，就是一些没有写出来的东西。他如果在你面前讲一点东西，你会被吸引的，因为他好像有滔滔不绝的这种秘密可以告诉你。OK， 好了，这种人，耶稣说什么？他们是天国的子民，反而是说他们是灭亡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心里面没有上帝的，他们做这些事情是为自己的，是吧？那不是每个法利赛人都这样啊。你说尼哥底母啊，或是保罗啊，他们也是信耶稣的，但是我说多数了啊。所以不要骗自己啊，保有一种习惯啊，这个做某一些事情啊，就觉得这种习惯就好像可以。自然的就把我们的信仰带上去 ，OK， 翻翻圣经，读读两句啊，或者看看一些基督教的视频，这个就叫做读神的话。你去看看那种刻苦天天读还要灭亡的法利赛人，你就很害怕了，对吧？那种这么刻苦点着灯。逐个字的读耶和华的律法，最终还是下地狱的。我们这种翻翻看看的人呢，还有的说吗？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这样那么藐视啊，我们还能够说我们 对神有敬畏吗？就跟他没有了，是吧？所以这应该是一个提醒啊。当然我们还活着的时候也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啊，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哈，给我们机会可以重新在或是真的是从头开始啊，其实也永远不会太迟了啊。那谦卑一点啊，就跟自己说啊，自己白费了几十年了，然后学个功课嘛。只要有开始，上帝恩典还在，你努力的做啊。如果到了这个限期了，你还赶不上，你是一个努力的人啊，你尽了本分，你来到耶稣面前，你也可以跟耶稣，你应该有资格哈，可以跟耶稣求怜悯嘛，对不对？你跟耶稣说，主啊，我愚昧了啊，一生啊，但是呢，我后来啊努力了，但是我赶不上啊，求你可怜我，我绝对相信主耶稣说进来，你没做的我做了，对吧？啊，你赖在门口，那你说哦不要啦，太远啦啊，等一下开门我就钻进去吧，你就是这样的话，你有什么资格跟耶稣说可怜我？耶稣说你都不努力啊，你想进来吗？你还有这么多时间跟机会，你都不看为重要，你想真的想进来啊？你有资格叫我可怜你吗？你那是开不出口，你说不出来，因为你什么都有了，你就是没有愿意去追求啊。啊，所以我的话就是说，当然题外话了啊，但我们当中都是老信徒，如果你发现，你现在真的明白了，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做了什么啊，从头来呢，永远不会是错的。就是你发现，我已经很久没有认识主耶稣，从头来啊，很谦卑的，像刚信主一样，细细的看圣经，你会发现很喜乐的，原来上帝还在那个地方等我们，他还在把他当初啊我们错过的许多的恩惠保留起来给我们，他还在，今天还没有结束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不需要啊，就是好像就是走在这个路的旁边啊，就一直希望这边有一个缺口可以跑进去啊。如果是错的，就要开始的啊，不能够这样隐瞒啊，就觉得可以追上就算了啊，没有这样的事的啊。连那些走得对的人也不可骄傲啊，不可以放松，因为也很容易啊，虽然走得对，但是会走出去，因为旁边是很多吸引人的东西啊，你一不留意你会跑出去，好吧啊，好了，不多说了啊。所以这是上一章的背景啊，就是为什么加文会讲那么多讲拜偶像啊，我们可能现代的人不习惯嘛，我们现在人觉得我们哪里有偶像啊，教会也没有嘛，其实在历史里头是明显有的啊，连今天呢只是这些偶像呢它已经慢慢形成了另外一种的形式，它不再是一尊一尊的东西啊，在教堂里面，但是我们把它转变成为其他的形式来取代了，以前的中世纪的人生病了，他们会去找圣安段啊，就是安段是哦，可能法国的天主教徒了，会去找圣安段，因为安段他是有这是一个人呐，是一个修道士，他是可以医病的 ，OK 啊，这个他的标志就是有一只小猪啊，在他的跟着他，人家手上拿着一瓶东西这样的啊，这就是圣安段，他们跟他祷告 ，OK 啊，因为他是有点像是神医这样啊，去找他 ，OK 好啦，你说迷信迷信。是吗？今天你生病，你去找谁？你去找最好的医生，他也是你的神安段了，不是吗？哎，不同，我们信医生是因为我们信上帝用他，那人家信神安段也可以信上帝用他，为什么不行呢？不是一样吗？关键不是你找谁，你的心态。当你去看医生的时候，你把一切的期盼放在一个会死的人， 放在一个连自己都不能救自己的人的身上的时候，那个就是偶像，因为他不配得你给他的这么大的尊严。你应该把你的权益，你应该把你的希望放在神的身上，你因为顺服神，你去看这位医生是上帝告诉你这个是他要使用的工具，对吗？所以你的眼睛其实不是盯着这个医生给你什么，好像生命在他的手里这样啊。当然医生也很自豪啊，觉得自己掌握了许多人的心，不是，你的眼睛要盯着上帝，因为他只是上帝的一个工具，上帝的一个手套，上帝要用他，但上帝也可以不要用他啊，手套扔就扔的啦，在垃圾桶的，但是在用的时候他可以在手术室里面真的是救一个人的命。但是做完之后你知道手套医生不会把它放在墙上说哇这个手套救了一个人的命来把它挂起来，没有人纪念的，手套没名字的，谁把它挂起来？人把它挂起来，我们到医院去找这种手套啊，连到处介绍给别人说哇他是神医哎，他是手套，他不是神医，他的知识是可以医死人也可以医活人的。他之所以可以医活你呢，是上帝要你活，所以用了他的知识。他没有掌握的，他没有办法知道你的身体是怎么样的，因为他也是人，他只能够试试看，但他只有一个机会，他试得对你就活，他试得错你就死。这样的人不叫神医啊。所以其实我只举一个例子啊，这生病是最常看见的，那其实还有很多的啊，所以我们还是会犯这种毛病啊。好了，所以这是上一章，连到了这一章呢，我们就开头就从这上一次啊，就从这个偶像这个课题呢就延伸就加文就说，既然我们的上帝不是偶像啊，不是假神，所以他就应得一个最可以说是最好啊，或者说最高的敬拜啊。所以十二章是在讲敬拜啊，就是上帝如果他是真神，我们就要丢弃一切虚假的敬拜，就是我们从世界当中学来的。那么你去看啊那些扣啊又贵啊又就是很虔诚的那种敬拜啊，就是各种异教的很排场的啊，就做得很热闹的 OK 啊，你去看啊啊，连你就要问自己说，他们的神是假的，所以这一种的方式啊，其实并没有，因为啊他们做得很真诚很努力，他们就因此而得神的喜悦，是因为他们拜的神是假的，所以怎么样的努力都没有价值，是吧？如果你一直很难理解啊，你常会很欣赏说啊这个禅宗啊，或是这个西藏的这个啊这种啊喇嘛的啊的这种信仰啊。是多虔诚到多虔诚啊，是啊，是很夸张的虔诚啊，你觉得很欣赏啊，天主教徒啊，他们为了玛利亚可以走几千公里啊，当然是分开走的，不是一次了啊，就是从法国的南部走到北部，就有一种朝圣的一种路途啊，那他们每年都这样做啊，在路上他们会遇见天使啊，什么什么一大堆了啊，哇，你就哇很虔诚啊，很虔诚。你就要停下来想啊，是吗？啊，真的就因为他们很虔诚，他们的敬拜就对吗？难道那个对象本身不重要吗？那讲一个比方啊，最容易让你记得的哈，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有一个很真实的爱，他的爱情是真诚的，百分百真的。但是他爱的那个人是别人的妻子或是别人的丈夫，有价值吗？你再怎么样争也没有用啊，因为那个对象不应该是他嘛，不是吗？ 你会因此说哦，因为他你爱得很认真，应该是这个爱情应该是对的。我管你多的，你是毁约的，你不仅是被定罪的，你还要下地狱了，因为这犯了十戒嘛。所以有因为你很真诚就有合法性吗？没有的，对吧？所以我们从世间里面啊看见的这些信仰的做法啊，这种宗教的做法啊，其实有时候就影响了我们到教会里面来对上帝的敬拜啊。我们也喜欢教会要热闹啊，要活泼啊，要人多啊，要各式各样的这种排场啊，我们也讲究啊，就是配合时间，配合环境，可以，当然有的是可以适可了啊。但是你太多这种所谓啊顾虑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不是因为上帝跟你讲啊，是你从外面学来的，哎，你就把它加插进来啊，你就以为啊，我们这样子做。会可以给的带来哈一个上帝更喜欢的后果啊，不会的啊。上帝更喜欢的后果呢，是上帝自己定的方式。所以如果是真神，我们就要有真的敬拜。真的敬拜呢，其实是按照上帝的规定，因为他不仅叫我们要拜他，他也教导我们如何敬拜他。你如果不读圣经，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敬拜这位神的。OK， 你用你自己的方式，这其实是在敬拜自己想象的上帝，而不是真的是上帝，好吧？啊，所以今天我们会继续在这个敬拜的课题上了啊。上一次我们是警戒，也不是我们的嘉文啊，警戒我们三个方面，他说要警戒自己哈，就是不要随从人的想象了，那这个是可以从异教那边学来哈。那第二呢，他说要拒绝一切体贴肉体的考量哈，就是到底去敬拜神是上帝高兴还是你高兴啊？如果我们考量人太多，连是不是我们觉得人必须先高兴，连人才可以来让上帝高兴？或是说我们完全不考量人，当然完全不考量人，这有点缺乏爱心了啊。但是考量人的肉身的这种需求啊 ，OK， 又方便又舒服又这个又那的时候呢，其实你正好是拦阻的人啊，来敬拜神，因为肉身本身就是对立于属灵的事了。所以反而有时有一点代价，有一点痛苦呢，会让我们被提醒，这位是我们的主人呢，我们应该为他付出，而不是他为我们付出啊。当然，上帝每天都为我们付出一大堆啊，但是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有一点啊，有一点表示的嘛，人家生日。你也得带礼物去嘛，就是你要花点钱啊，买一点，付一点代价，因为你知道是人家的生日嘛。难道你去人家生日会去想要人家给你派礼物吗？不可能啊！也有人钱太多，可能是这样啊。但是应该是来聚会的时候有一点点不方便，有一些的难处啊，有一些的代价，反正让我们被提醒，因为他是我们的主。对，当我们愿意这样的时候，我相信上帝会更多的向我们来施恩啊，他会在你拦阻困难的事情上给你帮助。但是我们不应该事先要求一个最舒服最方便的一个方式作为这个敬拜的条件啊，你拜自己最好了，对吧？如果这是这样的要求啊。第三呢，就是也不可以因为无知啊，就是不知道，但是跟着做，这也很危险哦。你来教会，你看到别人这样，你就讲哦，每个人在那边投滴滴的啊，你也投滴滴啊， 可能人家在睡觉哎啊，人家那个人他在祷告了啊，可能在睡觉啊，但你可能不知道啊。啊，你看人家有一个动作啊，你就学了啊，看人家吃圣餐你学了，看人家这样呢，那你从来没有过问呢、啊，就是这一些的动作，或是这一些的参与啊，人家都侍奉了。就是负责这负责那的啊，你也自告奋勇说我懂我也可以来做 OK 啊，其实人家是在就是回应上帝的呼召，你不是，你只是认为啊要帮个忙要做点事，这是完全两件事的，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其实参与侍奉真的是出于帮忙，哎，这个很糟糕啊。如果你是帮忙的话呢，真的你不在侍奉，你可能就是在服侍那个叫你做事的人，或是呢你在服侍你自己，因为上帝不会让一些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东西的人呢来参与他荣耀的工作，因为你不可能参与，你没有他的呼召，你没有办法上去，所以你参与不了，你只能够满足啊人的吩咐，但也让很多牧师传道人很高兴了啊！我教会有很多人啊，也你帮忙啊，参与他，但是你时间一久就看得出来嘛，对不对？啊，这些人要一下就说啊，很累啦，做很久了，可不可以换人呐？什么这种全部就出来了，有的一次两次他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帮忙嘛，哪有人无限帮忙的呢？啊，当然无限帮忙就是叫侍奉喽。如果有人愿意无限的、默默的继续做同一件事情呢，那个不是因为人，因为那个叫他做的人都不在了，他还做，就是因为上帝叫他做嘛。所以你看得到有一些啊，传道人啊，跑来跑去的啊，一下子坐一阵就说啊，神呼召我走啊，就走啊。然后是一些侍奉神的人，动不动就说啊，要休息啦，要换人呐，什么什么，你就知道这些不是侍奉，他没有呼召，所以他心里面那个灯啊的油是有限的，你看他烧完了就没了。只有圣灵做我们啊的这个动力啊，这个油是无限的啊！你没见过的话，你应该看圣经，没有退休的人，圣经 OK 啊。保罗说，得失不得失都做的，为什么啊？不是因为他是工作狂，是因为不得失的时候，圣灵感动他，他就做了，就一直是这样。好吗？好了 ，OK， 一大堆啊，我们就继续看今天的。我希望讲得完了啊。那今天就继续十二章的最后几章啊，就是下半段啊，就提到这个新约啊的一个优势啊，但是也同时是新约的教会应该要小心的啊。那这里就提到说，旧约让我们看到很多繁琐的规条 ，OK。哎，这些繁琐的规条呢，它其实是预表耶稣嘛，啊，所以到了新约，这些规条就废去了，就是因为耶稣做了，所以就不需要，所以看来是简化了许多许多了，对吧？就是新约的教会在敬拜上呢，简单了很多了啊。今天我们呢来到教会，只要确保啊十分钟前、五分钟前到啊，然后呢找个椅子啊，打打招呼啊，就坐下来。那什么，圣经也不用带，没关系啊，这个投影仪会有啊，诗歌不用带，没关系，投影仪会有啊，钱没带没关系啊，银行过账，你来做什么？就来听哦，啊，好像很简单啊。如果不来就按一下 Zoom 也可以敬拜，好像很简单啊。就是以前我们教会还没用 Zoom， 我们也用长期，我们用微信啊，什么 WhatsApp 啊。啊，也是开着的啊，那个手机啊，来让大家可以听，这样可以参与，这样 ，OK。所以你一比较起来，哇，新约的教会真的是旧约的人的梦想啊，啊，然后他们多困难啊，要走多远，要带着许多的礼物，啊 啊，人而且要付出很多代价了。但实质上并非是这样子，因为旧约的人忙的东西呢是表面的，所以他们其实预备啊什么，我不是说假，但是他们那些东西是可以具体的。上帝说一只牛，你就是找一只牛出来，你就做到了，对不对？新约呢，上帝要求的是心灵的，所以上帝说我没有要你一只牛，我要你的心，你拿不出来的。牛很容易拿出来，掏个钱，没有不是隔壁买嘛就可以了。OK， 当然没钱买鸽子也可以，什么都可以啊，总之规定的动物啊，你拿去就是了。OK， 当然我不是说旧约的人没有用心啊，但是他们表面上可以敬拜的是一些就是物质的要求。OK， 所以旧约的人也不能够用 Zoom 啊，用什么，对吧？他们必须到现场嘛啊。到了今天我们方便了许多，也不用拿牛，也不用拿鸽子，什么都不用，我们觉得我们很自在啊，按个牛就敬拜了。上帝说是，这些我都废去了啊，这些要求都废去了，但是我要求的那个最终的你一定要有，就是用你的心灵。偏偏这个心灵是最难拿的，因为心灵呢是需要很严谨的一个操练才做到的，是吗？就是就业的人有很多这些物件啊在他们身边嘛，他们一下要献祭啊，一下要做这个做的，所以这些其实是帮了他们，因为让他们可以一直专注在献祭的事情上，因为你一直要做事情啊，那个牛啊你要这样做那样做啊，祭司要你这样参与那样参与就你要参与一些礼仪嘛，所以礼仪其实是帮了你啊，就是让你不会忙别的，因为你一直要做，所以你的心思呢就更加好的能够专注。对，但到了现在这些都没有吧，难道你的心思能够更加好的专注吗？其实是更难，因为现在太方便了，对吧？在网上敬拜是很高很高，我不是说不可能啊，当然是可以啊，我跟心仪也这样做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是很难的啊，特别没什么操练的时候啊，或者说人比较松散或是比较疲倦的时候呢，很难的啊。你走神特别快，你分神特别快，你们也知道啊，不小心啊把麦克风开了啊，还听见电视的声音，还有人讲话的声音，还有人煮饭的声音，还有人打电话的，什么声音都有，你才发现哦，原来是听广播啊，不是敬拜。可以一起做很多事情，因为他觉得反正开着嘛，这个不是敬拜来的。虽然你的人不在家，不在家，不在教会，你在家，但是你要把你的家想成是教会，很难的，对不对？虽然没有人看你，但是你要把自己当成是有，常常在教会这样有全部的人啊，就在你身边，台上有代表主耶稣的讲员啊，牧者在看着你。容易吗？很难，要做别的事吧，可以看看新闻啊什么啊，这个不用听啊，这个唱诗也不用管啊。我在想，应该很难，大家在网上，在 Zoom 上面可以唱诗的吧？你到现场，通常我们的金口都难开啊，就不大开口啊。我想在家里，你肯定不会高歌一曲了，那。哎，就是欣赏音乐。哎，今天诗歌唱的不错，你呢？我没唱啊，我不懂得唱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还以为哦，现在是这个心灵诚实的世界啊，我们现在没这回事啊，就是到了新约，其实是更少人敬拜上帝的，不是更多人。虽然除去了各式的难处啊， 主耶稣说啊，不在这山，不在那山，意思说连地点上帝都不规定我们了。但上帝说只有一样，本来就是只有一样，就是心灵，带着真诚的心，用心灵来敬拜我。旧约的人呢，有很多的外在帮了他们做，所以他们的心灵会被锁定了在一些事情上面。新约的人虽然自由了，但也没有了这些帮助。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好好预备自己敬拜上帝，我们真的没有在敬拜上帝，更糟的是我们在羞辱上帝。你说怎么羞辱？我没做什么，就是你要嘛，你还不在现场，就是你不参与，但你参与了，你说哎，上帝啊，我今天敬拜你啊，你参与了，但是你在参与的当中，你羞辱他嘛，因为你觉得他不值得你专注，他不值得你赞美，他不值得你，因为他看不见，你在家里啊，那他不知道，这不是羞辱吗？你不是认为上帝是一个偶像啊？你倒不如不要敬拜更好，那还不会得罪神啊？当然不敬拜也得罪神，但是还没有那么严重得罪神嘛。所以基督徒如果真的没有好好想啊，自己等一下啊，我们下午今天要敬拜，你没有好好想呢、其实多数的时候呢，我们是在冒犯上帝的。你如果没有想好说哦，我会这样做，我会那样做啊，我要小心啊，我要把这些都排除掉啊，尽量啊让自己可以啊在一个很自由的这个环境之下，很不自由的敬拜啊，就所谓不自由就是不会随己性的敬拜。其实你不仅是没有敬拜，而且是会得罪神。其实我以前也讲过很多很多的事情跟管教呢，其实都不是因为你发个脾气啊，讲个骗话啊，或者说这样那样，都是从敬拜开始的。你看很多的问题啊，很多人就是以为他们做基督徒哈、都 OK 哈 就是因为某一个事情啊，所以上帝管教他。我们都看在外面啊，你看圣经嘛，以色列为什么会被撵？ Okay? 是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完美？不是，是因为他们不敬拜上帝。你看圣经，上帝每次定他们的罪除了说他们不公平啊，欺负穷人之外唯一要把他们灭掉，把圣殿拆掉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不敬拜上帝。全部的事情是从这里开始的。OK。当然如果一个人在敬拜上面冒犯神你在生活上你就不用说了你就是随己意乱讲话什么都可以了嘛，因为反正上帝都看不见，也管不了。但是每次都是从那里开始的。对，就是在敬拜的事情上得罪了他，所以管教就临到我们了。那么怎么办？以色列被上帝就是赶出去了啊，那圣殿被拆了 ，OK， 怎么样？上帝说70年之后再来，重新再来 ，OK， 还有机会啊。当然70不是真的是70啊，70我们都没命了啊。这个所谓70呢，就是呢被管教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呢懊悔了，上帝说回来因为他选我们就是要我们敬拜他的嘛，所以他还是叫我们回来再做对的啊。上一代那些拜偶像的人都死了，你们是第二代回来再做一次圣殿再盖起来，再给你们这个机会再做。所以其实上帝还是要我们做对的他没有再选新的人，因为上帝的拣选没有失效的。所以我们应该学会OK， 不要把敬拜看为只是一种聚会，它其实是最关键，就是信仰最关键的东西。其他的聚会都是从敬拜分出来的 ，OK， 就是你什么查经啊、祷告会啊，或是各种分享，都是从这里分出去的。它是先建基在人就是荣耀神、赞美神的这个基础上。 如果这个关系不对，其他都没有意思的，或者其他高谈阔论啊，其实只是人的事情而已，好吗？所以耶稣基督当时在福音书啊，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了，是约翰福音第四章，很大家很熟的哈，常都读过很多次的，我们就读一次了啊。他怎么说呢？他说，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那我先解释一下，妇人，这妇人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也是以色列人啊，但是他是北国人啊，你知道北国南国啊，所以撒玛利亚人已经是你们说可以败坏了啊，因为他们被亚述人啊，就是混杂了，就是把他们跟其他的民族啊通婚了，所以撒玛利亚人就不纯啊，血统不纯，但是撒玛利亚人里面也有真信仰的人。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嘛，他们是十二个支派的那个十个支派，所以你不能够说撒玛利亚人都是下地狱的，因为他是那个雅各后代的最大的一个部分的。犹太人后来的犹太人呢，主要是犹大支派的人嘛，但其他支派呢也有啊，对吧？有流边啊，以斯玛利的，哎，不是以斯玛利，这个约瑟的孩子啊，马拿西啊，以法莲啊，这些都是撒玛利亚人的后代啊，的后代，是他们的先祖啊。好了，简单来说，这些人其实也不是很糟糕的，也不是说什么都不懂的。OK 啊，当中有迷信的，有败坏的，当然犹太人本身也很多了啊，但里头也有寻求的啊，有很多人还在等候。弥赛亚，因为他们知道弥赛亚也是给他们的，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嘛，所以他们都一直在谈论这个事情，就是敬拜，因为他们知道什么东西都要从这里开始，人要与上帝有关系，就要先有正确的敬拜 ，OK， 那不是其他的啊，这里要先开始，所以他们一直在找，就是呢，这个敬拜。在这里还是在那里？连这里就是你们也知道，撒玛利亚就是那个罗伯安啊，他们盖的圣殿，那个假圣殿啊，就是我们说冒牌的啊。连那另外一个圣殿叫耶路撒冷，那个是正牌的。哎，所以他们就在争执这个，就是说到底哪一个圣殿才是圣殿 ？OK 啊，连主耶稣来的时候呢，当时就遇到这个妇人呢。连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耶路撒冷是，不是罗伯安的，因为他说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从犹太人来，或是说救恩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他就把那个地点迁回来了。 OK， 但是主耶稣真的不是在告诉他地点很重要，因为他后面他就说什么啊，紧接下来经文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所以主耶稣说，救恩是从我们来的，所以呢，敬拜神呢是在耶路撒冷。但是当他讲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讲属灵的意思。他说，这个真正拜父的呢，其实也不是因为你在耶路撒冷。是因为你用心灵诚实，所以主耶稣那时呢，他讲的耶路撒冷呢，是指什么？是指他的救恩，是指他自己。意思说，耶罗波安他尝试要再创造一个新的弥赛亚 ，OK， 但耶稣说没有另外一个弥赛亚，这个弥赛亚是神应许的，所以呢，他是透过亚伯拉罕。连后面是透过大卫，所以整个圣殿是在预表耶稣，所以其实耶稣是跟这个妇女说，脱离人的规矩 ，OK， 或是人设想的这些东西啊，他说你如果要敬拜上帝吗？你要回到这个约上面啊，这个规则上面，这规则 最终呢并不是地点，而是那位上帝所应许的，那个信实的上帝所应许的。所以这个人就应该用心灵跟诚实来朝见他。但如果你很注重地点呢，你就不会心灵跟诚实嘛，对吧？因为你觉得你踏进教会的门口，你就来到神的面前了，因为你觉得你的地点是对的嘛，所以你的身体一进去这地点你就安全了。也就是说，没有，你踏进教堂你还离神很远，因为上帝只在心灵跟诚实的地方与人相会，就不是只是一个地点了。旧约也是这样的啊，新约也是，只是旧约我再重复说一次，就是它有很多的方便或者很多的外在的因素来帮助人达到心灵跟诚实反正在新约这个挑战是更大的。 OK， 所以主耶稣接下来就说神是灵啦，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跟诚实。他就宣告了一个最根本的原则， OK， 就是你在敬拜的是上帝，你要搞清楚上帝不住在一个地方的，因为上帝是灵嘛。为什么把上帝锁在一个殿里头，锁在一个地点上面呢？所以要敬拜上帝就要用灵，才能够以这位灵才能够相交嘛。所以脱离这个肉体的这种要素当然地点刚才我前面说它是可以帮助人的，但是你一进到那地点是好但是它还没有达成，你还需要更努力的进到心灵里头去。当你在心灵里面敬拜神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其实有很多人，因为它是超空间的嘛，是吗？就我鼓励你们了，你们在家里对不对有时不能去教会，那你们用Zoom 来敬拜，是吗？如果你一直觉得很闷自己一个人左看右看只有一只猫一只狗跑来跑去就是因为你在肉体上。但是如果你进到心灵呢，你会感觉到现场的弟兄姐妹的，因为他们也在心灵里面嘛，所以在灵里呢没有空间的。那你因为进到这个灵里你就发现有很多的存在当然不是什么鬼魂的东西那就是弟兄姐妹的心灵所以我们虽然肉身没有办法与他们一起敬拜但是在灵里可以跳过了这个空间的妨碍跳过了这个时间的障碍呢进到里头去。 OK， 只是很惋惜的就是没有办法可以相交意思说每次主席说我们敬拜到此为止拜拜就断了连在现场呢就没有就每次完了就很热闹在问候讲话就很大声很大声那一环呢我们在网上的人基本上是完全无法参与也没办法想象了因为声音就断了这个有一点遗憾这就只能到现场才有了但是在整个敬拜的当中呢你会感觉到有人的我说在灵里不是说你的家里有人这就是主耶稣说的 OK， 新约的时代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说这个妇人就最后就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要将这一切事情告诉我们耶稣说跟你讲话的就是他意思说耶稣说我就是那一位教你怎么敬拜 OK， 我不是普通的拉比跟你讲大道理耶稣说我就是从那边来的所以我可以告诉你怎样才能够到那里去敬拜神所以如果耶稣跟那妇人这样讲他今天也一样跟我们这样讲所以我们要一直抓紧这个事就是地点是好的因为可以让很多人聚集这个没有错但是不要只是满足于赶到现场 OK 你要敬拜你要进到内心进到心里要把一切拦阻你或是那些不习惯的东西拿掉 不然我们如果在肉身上敬拜神，没有在心灵上敬拜神啊，我们是羞辱上帝，我们是一直得罪他的。其实我们每个礼拜本来来讨他喜悦，是每个礼拜去讨他怒气啊。对，因为我们还跟自己说我们敬拜了，其实完全没有，因为我们的心在想其他的事，可以吗？啊，是啦，时间到了。不过我看我是不是我啰嗦了太多啊？一张了，哦，还是有点啰嗦，有点长啊。我在。好了好了，不讲了不讲啊，不然啊，好，再给我一次机会，下一次啊，就是月头的时候，我答应大家完成它 ，OK， 第十二章，好吧？不过最少今天我还是没那个，我是把这个重点说了啊，就是如果上帝是真神，我们也宣称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要把这个信仰反映在敬拜上。不然我们的宣称是虚假的，啊！我信，你知道你说你信上帝的时候，紧接下来的义务啊，就是敬拜。没有人光信神的，因为连撒旦都要敬拜。你们看撒旦遇见耶稣的时候，他要跪拜的，他心里是很痛恨的啊，因为上帝要审判他，但是。他知道他是仆人，他没有选择，他不喜欢他都要跪拜，因为耶稣是上帝。我们是光讲信的，我们信啊，他是神，没问题，我们不看重敬拜，这个是冒犯啊，好吧啊，就求主给我们有重来的机会啊，也能够在敬拜里头。享受啊那种以弟兄姐妹在灵里的关系，你试试看，我不是幻觉的人啊，我可以告诉你，我分得清在现场跟在网上的关系啊，我也在挣扎啊，有时在用 Zoom 的时候，的确，我也跟嘉兰说，如果 Zoom 呢成为很多人妨碍很多人敬拜神，可能我们以后要拿掉的，懂没？但如果 Zoom能够让我们弟兄姐妹啊，就是更加的，就是操练啊，在心灵上，那他这个工具是有造就性的。但是我觉得很多我去的其他教会啊，其实现在家家教会都用这个方式啊，其实我知道很多教会他们用 Zoom 其实是不理想的，是因为他们没有教导。很重视这个教导敬拜的事哈，所以会有意义在家上网敬拜的时候是乱成一团的啊，有的时候电视机什么都一起开的，因为他们的观念就是听就可以了嘛，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啊，并不是这样，它不是一个方便。好了啊，我就停在这里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有生命有气息再次的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个途径用这个现代人的一个工具也给我们现代人生活的一些方便。但主啊，你也不断提醒我们那敬拜的要求仍然是古老的上帝你从来没有改变这个敬拜的方式也没有改变敬拜的要求你仍然还是要求人只能用心灵才能够来朝见这位属灵的上帝。主啊，你继续提醒我们既然我们宣称我们已经相信了我们也是这位独一真神的子民，那么我们一生就应该努力的学会在敬拜的事上来讨你的喜悦让我们的生命从这一点开始学会向你感谢学会向你来赞美，学会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预备我们今天下午一个美好的一个敬拜，也帮助我们学习能够更加的长进彼此的提醒劝导也深知我们没有人做得最好只能够不断的被提醒扶持 直到我们亲眼见你面的那天，我们就在完美的一个敬拜的当中，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了我就听这里我们下午再一起敬拜谢谢，可以再见，拜拜。